应用的信息。那么第三个信息叫我们在基督里的圣洁。那么我们是从哥林多后书的第六章的最后和第七章的第一节，我们用这段经文来跟大家分享。分享这段经文之前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一个真实的故事，是一个对话。那有一个著名的体育明星我这个人对体育不在行，你们可能有人知道这个人的名字，他叫 Joe， 他的 last name 是 Thiesman。 那么这个 Joe Thiesman 呢，他很有名，这个也有很多的迷有很多的 fan。 那么这个人呢，这个婚姻生活呢发生过很多的变故。那么当他和第二任妻子离婚的时候，那么他跟他的妻子这样解释，那么他是因为有婚外情，所以他和第二任妻子离婚。那么在离婚前，他解释为什么他要搞婚外情，他说上帝想要 Joe 快乐，这是他的解释。而我为什么要搞婚外情呢？因为上帝想让我快乐，这是他的理由，他跟他这个第二任妻子的解释。那么这句话呢，是很典型的一句话。这句话不是说这种理由很典型，而是呢，它揭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神学。我们这个时代的神学是什么呢？就是当上帝在人们的心目当中不再是一个圣洁的、公义的至高者的时候，那么我们的道德标准就沦落到了一个没有底线的时候。那么当我们沦丧的时候，我们认为神不是圣洁的。那么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就是说，上帝要我快乐，我为什么去做不道德的事呢？因为呢，我想要快乐。那么我想要快乐，我就去做那些不道德的事情，这是我的责任。那么他把责任推给上帝，他说上帝想要让我快乐，换句话说，上帝不 care 我去做那些不道德的事。那么在他的心目当中，可以让他做这样事的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呢？这样的上帝是一个不把圣洁当一回事，不是这样圣洁的一位神。那么这样一来，这就是他的神学，这也是今天这个时代很多的这个很多人的神学。你们有没有觉得奇怪？我在听到这样的理论的时候觉得奇怪。你知道在前两年，我们的教会里这个 Pastor Staff 教牧同工非常认真地讨论一个问题，就说对待同性恋的问题。这个我知道我们在这边很保守，那我待的地方呢是比较 liberal 的地方，这个 Northwestern 这个西北部是很整个西海岸其实都是很 liberal 的地方。那么当时呢，这个很容易要通过那个同性恋合法化的那个法律。通过了法律之后会有什么影响呢？这个影响很大。加拿大已经通过这法律，所以加拿大在你在讲台上你不能够公开的反对同性恋，这个你要反对，这就是歧视，就是歧视那个同性恋的人，那么他就可以起诉你，起诉你呢，你就有法律的麻烦。所以呢，教会会花一笔钱给牧师们上保险。上什么保险呢？就是当别人给你打官司的时候，保险公司里给你付那个律师费。但是呢，这仍然是一个麻烦，所以你要考虑这样的问题。那么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就准备这关于同性恋的问题。同性恋的问题，你突然会发现，这个主张同性恋的有很多是基督徒，是教会的，所以呢，他有一种神学，这种神学里头认为呢，圣经里头没有反对同性恋。我当时听了之后，我是自己是很好奇，但是到后来就不足为奇了，因为呢，这个时代的神学真是五花八门的神学，所以呢。像Joe的这句话你仔细的分析，这就是一种神学。他说上帝要我快乐，上帝不 care 我去做不道德的事。那么第三个推论是什么呢？那就是说上帝也不太圣洁，这就是这种神学。那么当 这种神学占一个统治地位的时候，那么在快乐的面前，圣洁生活又算得了什么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的时代，这个圣洁生活已经到了一个不能够再忽略的一个光景。那么在很多问题上，在这个男女的同居问题上，没有结婚的人同居的问题上，已经变成了一个你要觉得这个不对，就变成你太大惊小怪，就变成这样。那么这是一个道德的沦丧。那么在今天呢，道德的沦丧并不是一个民族性的问题，而是世界性的问题。整个世界你都会毫不困难地发现，不道德的生活充斥着社会的各个方面。刚才提到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相对主义理论就是为道德沦丧的现实开脱罪名。那么后现代是一种哲学，哲学是为了解释生活，给生活提供依据。那么后现代的相对主义理论就是一种开脱罪名的理论。那么道德沦丧 is OK， 没关系，因为呢目的是快乐，人的生活就是为了快乐，如果快乐什么事都可以做，那只要是 work 就是好的，就是真理，是吧？这就是相对主义。那么在这个沉沦的世界上，基督徒应该怎么样生活呢？是随着社会的变化去随波逐流，改变所坚持的道德标准，还是勇敢地持守圣经的原则，过圣洁的生活？那么今天的经文呢，我们一会儿要读的这个经文将给我们非常肯定的回答。既然我们是在基督里，我们就不再属于这个沉沦的世界。那么我们屡次分享，圣经当中圣洁的本意就是分离的意思，所以呢我们是在世上被分离出来的一个族类，为的是把自己献给圣洁的神。因而呢我们要持守圣洁的生活，活在世上却不随波逐流。那我们一起来读我们现在要读的这段经文，就是那个哥林多后书的这段经文。那么我们弟兄姐妹准备好，我们一起来读，一起来。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往来，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圣洁，得以成圣。对，好，那这段经文呢，所以呢我们要分享这段经文，借着这段经文呢来分享我们怎么样来实践圣洁的生活。那么这是第三个信息。那么在第一个信息里，我们是怎么样理解，我们看这个圣洁生活，成为圣洁里边有哪些意义在里边。那我们在昨天晚上分享这个意义的时候，我们看第一个层次是普通意义上的圣洁的生活，那么就是洁净，远离污秽。那么凡是污秽的事，我们不去沾染。那么这是洁净的层次。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是在道德的层次。那么保罗在以弗所书当中用妻子，用新娘来比喻教会，他说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那成为圣洁，使这个教会可以献给自己，那么成为一个圣洁的教会。那么他是用妻子来做比喻，那么这样一来呢，就在婚姻的层次上就揭示出洁净它的道德的层次，所以它是一个 是洁净，指的是要持守道德，要在道德上做一个正派的人。那么还有第三个方面，那么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的面。那么心灵的清洁，那么在雅各书的第一章的最后一节27节，雅各也是这样说，他说那种清洁没有污秽的敬虔，就是在患难当中看顾那些孤儿和寡妇，那么这是真正的脱离那些污秽的事情，那么这是心灵的纯洁，这是在心灵的层次上，在纯洁的层次上。那么我们在基督徒在实践这些圣洁的生活，成为圣洁的时候，我们要注意这些方面。那么我们要脱离罪，那么大大小小的罪，那么那些不洁的东西我们要远离它。那么另外呢，在道德上我们要做一个持守道德的人，那么在心灵上我们要做一个心灵纯洁的人，在神的面前有简单的信心。那么这是第一个层次，普通意义上的圣洁。第二个方面，那我们是从圣经的语言的含义，那么从这个方面呢，我们知道圣洁实际上是分离，和世界分离出来，把自己献给神。凡是属于神的都是被称为圣的，所以呢，我们住在这个世界上与世界分离，那么不沾染这个世界的污秽，为神所使用，就说分别出来，分别为圣，为神使用。所以呢，我们为神使用是很重要的。比如说我们分别出来的时间，这是圣洁的时间，是给神使用的。我们服侍神的时候，我们献给神的东西，那么所有的这一切都要分别为圣。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要把自己献给神，放在祭坛上。我们这样分别为圣的生活，就是一个敬拜的人生。这个我们在明天的信息里会着重的提这个问题。那么第三个层次呢，我们提到成为圣洁是从神学的层次来理解。那么什么叫成圣呢？在神学上，成圣是持守圣洁的一个过程和它的结果。那么怎么样来持守圣洁呢？在这个一生漫长的时间里成为圣洁，那么关键的呢，是我们要向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是圣洁的。当我们向神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能够成为圣洁，成为神的样式。那么成为圣洁，我们要向我们的神，就是我们现在的生命要改变。所以呢，第三个层次告诉我们，成为圣洁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生命的改变。生命怎么样改变呢？我们要靠着圣灵的大能，让我们活出来的不再是我们，而是耶稣基督在里面活着。那么另外呢，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神的道就是真理，可以使我们成圣，因为真理可以把我们从世界上分别出来为神使用，真理可以使我们成为圣洁。那么因着这样的装备呢，我们可以为神使用，这是刚才我们在第二个信息里所提到的。那么接下来在这各个方面，我们怎么样在这一个污秽的世界上来成为圣洁呢？那么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我们看到这是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的一个劝勉他们要过圣洁的生活。我们会发现这些劝勉实际上并不陌生，换句话说，这一段经文并不是圣经当中唯一一段对圣洁生活，基督徒过圣洁生活的劝勉。事实上在保罗的书信里和其他使徒的书信里，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劝勉。在不同的书信里，当使徒讲清楚了得救的真理、信仰的真理的时候，他往往就是把话题转到那个 practical 的这些方面，一个人怎么样具体的生活才能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和神的救恩和基督的救恩相称的生活。所以呢，这样的劝勉是屡次出现的。那么就在这一处经文当中，在我们刚才读的哥林多后书第六章，我们从上下文看，这段经文是在使徒保罗的他论述的主题上岔出来的一个插曲。他前面说到，他说哥林多人呢，他说我对你们，我的口是张开的， 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就是说，当他们当中存在罪和过犯的时候，使徒保罗从来都毫不遮掩，直言相劝。那么在这一次他又提到，他说我对你们口是张开的。那么提到这个话的时候，他又一次这个不由自主的劝他们过圣洁的生活。所以呢，就在他的这个主题当中就插出来了这样一段的话。所以呢，你看又一次的提醒他们要过圣洁的生活。那么从这里可以看出，对信徒持守圣洁的生活应该是警钟长鸣。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污秽的世界上，我们要常常的提醒自己，提醒我们的弟兄姐妹过持守圣洁的生活。因为这个世上的试探和引诱实在是太多了。那么今天呢，就让我们借着这一段经文，那么再一次的劝勉我们自己，持守和神的选民相宜的这种圣洁生活的方式。那么这一段经文我们读完了之后，我们看它的主题是什么呢？它的焦点问题是什么呢？它的焦点问题就是怎样认识与实怎样认识与实践信徒的圣洁生活。那么信徒的圣洁生活，我们关键在于怎么样实践。但是呢，在使徒保罗的这段论述当中，我们看那么实践信徒的圣洁生活和怎么样认识也是密切连在一起的。那么在这个问，在这个问题当中，这个焦点问题，怎样认识与实践信徒的圣洁生活这个问题上，我们也是分三个层次来论述。第一个呢，是认识信徒的圣洁生活；第二个呢，是为什么要保持圣洁；第三个呢，是实践圣洁生活的挑战。那么圣洁生活是一个行动，不只是一个停留在头脑当中和学习当中的一个问题，是一个行动。圣洁是一个行动。那么我们从第一个片段，那么这只是一句话，在刚才我们读的第六章十四节，十四节的前边的第一个部分，我们把十四节切成三段，那么这只是第一段。那么这就是认识信徒的圣洁生活，这是一个原则的问题。实际上呢，应用的问题仍然是一个理解的问题。你认识的角度对了，那么你的实践就对了。所以呢，我在准备这个系列的时候，我在想一个问题，我想成为圣洁，怎么样成为圣洁，怎么样持守信徒的圣洁生活，这是一个非常 practical 的问题，是一个应用的问题。那么一个应用的问题涉及到各个方面，那么我应该抓住哪些方面呢？所以到最后呢，我实际上没有面面俱到的来谈持守圣洁生活的问题。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面临的挑战是不一样的，不同的人所面临的试探和诱惑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关键是在于一个原则，一个生活的原则。所以呢，我还是focus 在这个生活的原则上。我在来到巴吞入职的前一天，那么我们去看一个弟兄，原来在西雅图同一间教会的一个弟兄，他们搬到 San Antonio。 那么他是我的校友，其实是同学，不在一个系，他是数学系的。那我们前后我们有一段时间是共同在学校。我就跟他说，我说那时候啊，我一个侥幸，所以呢学了那个网球课。他说他也学了，那我的老师他也认识。我说我从这个老师呢没有学的打很好的网球，但是呢学了一些打网球的一些原则。那这个原则呢今天都记得很清楚。我觉得这个原则对我的帮助不是打网球，而是怎么样理解生活，包括怎么样理解圣经。你知道我的这个网球老师啊，他我后来才知道，当时中国有一个男子网球的冠军，那在体育学院里和他是同班同学。我说我沾了一点仙气儿。他对我们进行一个非常严格的没有打网球之前的一个严格训练，当然后边的就没学，只学了那个前边的准备。那有一个重要的原则，那么在那个时候呢，我们很少打网球，但是我们打羽毛球比较多。那羽毛球的拍子呢就是单薄一点哈，都是一样，前边一个大头，下边一个长柄。那他发现我们都打羽毛球打太多了，我们打网球的时候呢 是用腕子，用腕子在打。他说这是一个很关键的原则。他说呢，是用大臂带小臂，小臂带手，这个手腕是不动的。他说这个大臂和小臂的这个角度也是不动的，手腕的角度也是不动的。那你怎么样能够打到球呢？这球来了，这个都不动，你怎么能打得到呢？他说这关键在你的腿上。他说呢，打网球你要站到一个对的位置上，当网球过来的时候，你要判断这个球在什么地方落，那么你就要移动你的腿，那么你要移动到一个正确的位置，这个位置选对了，那么这几个角度都不动，那拍子照样打到球。他说这是重要的原则。那打羽毛球呢，你站在一个地方，你的手怎么活动你都可以打到球，就可以过去，但是打网球不对。那这里边就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你如果站对了角度，那么你就能够对付，但是你如果站不对角度，你就不能够对付。所以这个角度很重要。我觉得在研经上，在考察圣经上，解经的问题上，常常这个角度很重要。那么我们实践的问题，这个 practical 的问题，其实呢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呢，怎么样理解圣经？圣经的原则是一个位置，当你站对了位置的时候，其实呢面对不同的挑战，你都可以有应对的方案。这就是圣经的应用的问题。我是觉得在这个时代啊，一个方面我们在教会里批评那些用头脑读圣经的人，那么这是对的，因为圣经呢，如果你都是用头脑去读，那给我们的后果呢，就是产生我们的骄傲。你不懂我懂，那我就很骄傲，是吧？这个没什么好处。但是呢，另外一个角度呢，我觉得对这个头脑读圣经的批评呢，有一个错误的角度。这个错误的角度就认为，凡是认真去研究圣经的原则和理解圣经的意思，这些都不好。好的是什么呢？好的是你要教导具体的应用。很多人认为我面对这个问题我应该怎么办，面对那个问题应该怎么办，他们认为牧师只应该教导这些东西，把这个作为重点。我觉得这个又偏离了原意。这样的批评导致非常不好的效果，就是说当牧师没有讲到的事情发生的时候，那你怎么办呢？我觉得呢，牧者的教导是应该把圣经的真理那么正确的分解清楚，那么分解到一定的程度呢，让你可以能够应用。我觉得这是一个正确的方法。换句话说，当球过来的时候，你知道站在什么样的位置上，那么这个球是什么样的球，你自己来处理。所以好的教导呢，是当你教导清楚了原则的时候，在很多具体应用的情形下，你都知道怎么样应对。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种方法。那么今天呢，我们是一个应用的问题，但是呢，我们还是从原则的地方着手。因为呢，在第六章十四节的第一句话当中，仍然解决的是一个原则的问题。那么刚才我们读第一节经文的时候，那么保罗清晰地指出，他说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那么保罗说不要同父一轭，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轭。那么什么叫同父一轭呢？那么这是一个比喻，这是一个用比喻的方法来教导一个真理。那么那个时候呢，人们是用牲畜来犁田或者是驾车，那么两个牲畜同驾一个车，用一个轭把它们套在一起，那么这样呢，他们两个一起用力，两个牲口一起用力，那么为了是完成同一个工作，所以呢两个牲畜它的目标是一致的。那么在这种情形下，他们是一种联盟的关系，这两个牲畜是同一个目标，一同用力，一同工作，是一种联盟的关系。那么保罗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来告诫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不要在什么事上与不信的人结成盟友的关系。那么在生活、在工作以及人生的重要活动当中，与不信的人这个都不要有密切的利益的关系。 那么这是 这节经文的它的原则所在。那么在经文当中，这句话是一个祈使句，它是一个要求，或者也可以理解是一个命令。对于信徒来说，这是一个我们要遵循的一个规则。那么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知道很多人他们认为这句话是指婚姻说的，那么他们的解读呢，是说信主的人和不信的人不能够结婚。在我见到的基督徒里边，有很多人是这样来理解这样一段经文，但是也有人认为这节经文并不是讲婚姻的。那么这句话如果不是讲婚姻的，它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遵守呢？那么在第一世纪，当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人的时候，他要哥林多教会的人怎么样来做，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想要他们怎么样做。那么圣经的学者提出了很多不同的意见，那么我浏览了一下，我发现有很多种解释。这个不是对经文的解释，是在当时的这种背景，生活的背景当中说这话是怎么样理解。读圣经的时候，我上一次十二月份来，在星期五晚上跟一部分人讨论圣经的问题，提到这样的问题。这个理解圣经，这个理解圣经啊，是要放在那个 context 里边，生活的背景当中。那圣经写给的呢，我们现在常常有一种观念，这种观念是一个不精确的观念，就是说圣经是神写给我们的。我们常常用一种比喻说圣经是家书，要把圣经当作家书来看，就是我们的父母写给我们的书。这个比喻很好，这个比喻让我们用一个正确的态度来看待圣经。但是呢，这句话是一个比喻，这句话不是一个陈述，是一个比喻，是吧？所以呢，在解经上，你不要从各个方面来理解这个比喻。那就是说，你看家书，你父母写给你封信，那么这封信是写给你的。他说：“哎，这个开阳你要怎么怎么样，那么谁谁谁你要怎么怎么样，这是写给你的，是吧？”每一句话都是直接来理解。可是圣经呢？圣经是写给我们的吗？是写给我们的。但是圣经首先是写给第一读者。什么是第一读者？哥林多后书就是写给哥林多教会第一世纪的信徒的。这个罗马书是写给罗马教会的信徒，第一世纪的信徒的。那么我们是第二读者，我们不要搞错，我们是第二读者。所以呢，你不能够跳过第一读者，直接把它当成写给我们的，你不能这样理解。有的地方这样理解不会犯错，但是有的地方这样理解就犯错了。那第一读者呢，你要明白第一读者怎么样理解这句话，你才能过渡到今天我们作为第二读者，神借着这句话给我们传达什么样的信息。那么所以呢，在这里我刚才说这些圣经学者在解释提出不同意见的时候，他们是努力地站在第一读者的那个角度，根据他们当时的生活背景来理解保罗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只有我们理解清楚了当时的意思，我们才能够判断在今天怎么样理解这句话。这些圣经学者呢提出来，他们有的说，那么不能同父异轭是指不能够到不信的外邦人的法庭上去告状。那么有人说是不能与外邦人一同来拜偶像，有的人说不能够去吃那个外邦人拜偶像拜过的那个祭偶像之后的那个贡品。那么也有人说不能与不信的人结婚，有人说不能够去参加外邦人的庆典，比如说他们的生日、他们的婚礼或者他们的葬礼，有人说不能够参加外邦人的庙会，也不能够加入他们的行会等等。那么我们要正确判断保罗在这里具体所指的是什么，就应该研究这个当时哥林多人的生活的环境和他们的状态。但是我们读圣经有一个原则，那就是我们用圣经的话是指导我们今天的生活，但是圣经的原则是透过它的是透过它原有的意思来传达出来。所以呢，上边所提到的这些可能性，就是 不能同父一轭指的是什么。那么这些呢，我们今天看来呢都有可能，因为那个社会生活已经过去了，我们只能靠那些历史学家的研究、社会学家的研究来猜测。那么这样来看呢，这个这些建议都是有可能的。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说可能是指具体的，可能是指好几项的内容，可是保罗为什么不直接说信和不信的人不允许结婚，或者这个不允许和不信的人一起合伙做生意，他却用这样一句让我们费解的话，这么抽象的来说信与不信的人不能共赴一轭，为什么会这样呢？那么我想呢，保罗的意思是在于给信徒一个原则，而不是一个具体的命令。如果使徒保罗认为信和不信的人不能够结婚，不能够存在于一个婚姻的关系当中，我觉得他会直接的说。如果他说信和不信的人不能合伙做生意，也会直接的说。但是呢，这里他不直接的说，他在于给一个更抽象一些的原则，而不是具体的一个命令。那么我们联系圣经当中保罗所写的其他的书信，在哥林多前书当中，这个保罗专门谈到，如果有人的配偶还不信主，那么他们不应该和他们离婚，不应该离弃他们，而应该与他们同住，并且要救他们，就是说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来。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保罗在这里不可能是指信徒和不信的人不能够在婚姻的关系当中共处，因为这和他前面的论述是不相符。我们也可以肯定，保罗并不是主张信徒和世界来隔离。当时真是有这样的人，他们主张我们在这个世界是一个邪恶的世界，那么我们和他们不相容，所以呢，我们从这个社会当中撤出来，从世界当中撤出来，我们住到沙漠上去。那么有这样的人，也有这样主张的人。那么保罗不是这样主张的人，他不主张信徒与世界隔绝，那么绝对的不与不信的人来往，这些都不是保罗的主张。因为我们在使徒行传当中，我们看见保罗并不是不和不信的人来往，相反他以极大的热情去向那些外邦人去传福音。那么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三章，保罗说字句让人死，经意让人活。那么这里边这是大家常常提到的经文，但是呢对这节经文的解释呢也有很多的分歧，也常常会有错误的理解。那么有人说呢，这个字句让人死，经意让人活，那么这句话有可能导致鼓励那个灵异解经。灵异解经就是说他用里边，他把它当成意象，然后呢做一个特别的解释。可是圣经并不一定是这样的意思。可是呢这个有这里边说字句让人死，经意让人活，那么你理解这个圣经的时候，难道你不通过这个字句去理解？你说这句话其实不是表面的这个意思，其实它的经意是什么什么意思？其实这种思想，这是非常危险的思想。那么保罗说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么今天你看比较新的圣经的译本，有一些已经改变，英文的译本里也有一些改变。他说这个经意让人活，这个经意呢，这个经意英文里边很多用 spirit 来这个用 spirit 来这个翻译这个经意。可是呢在英文里有一个问题，这个圣经原文是没有大小写的，是吧？它没有大小写，这个抄本里没有大小写。可是呢英文里边那个 spirit 如果是大写的，这就是圣灵，就是 Holy Spirit。 如果小写的话，就是一般的精神，一般人的灵，那么不是圣灵。那么在这里你怎么样来判断？所以有的就干脆处理，就把这个经意理解成 spirit， 就理解成圣灵是大写，那么就说字句让人死，只有圣灵让人活。那么有很多解经家也是这样解释，但是我觉得呢这句话也是同样的在提一个圣经里常见的问题，就是旧约和新约的关系。那么旧约和新约的关系呢， 这里边说的圣灵呢，经意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呢，保罗在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新约还没有写出来。那么那个时候，新约和旧约是一种什么关系呢？那律法和新约是什么关系呢？实际上呢，主耶稣说，圣灵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帮助这些使徒写出圣经新约的经典来。所以呢，这里边实际上字句和经义指的是旧约和新约之间的关系。那么如果你没有新约，你只读旧约，那么旧约给我们的是律法，那么你就生活在律法之下，你就不能够得救。那么新约，如果你用新约的精神来读旧约，那么你就真的读懂了旧约，那么你就得到了 得救的信息。所以保罗说，你不要着眼在字句上，那么圣灵的工作所产生今天给我们的就是新约，可以让我们得到神的救恩。那么在这里边呢，所以他批判的，保罗坚决批判的，用这节经文坚决批判的是律法主义的倾向。如果你站在字句的角度遵守这个旧约里边所规定的每一条律法，那么这是一种律法主义的倾向。所以呢，我们可以明确的知道，这里保罗没有意思向我们提出一条新的律法来，保罗并不是要给我们提一条新的律法。所以呢，那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轭，这并不是一条律法。那么相反，保罗提出一条基督徒保罗在这里提出一条基督徒生活的一个原则，他给我们一个原则，圣经不是给我们律法，是给我们原则。这是什么原则呢？这就是基督徒在生活当中不能因为环境的不同而妥协自己信仰，自己的信仰和自己的原则。我们不能与那些和我们生活的目标不同，和我们的价值观念不同，和我们信仰不同的人结成任何的利益的联盟。我认为这句话给我们的生活原则就是，我们不能因为环境的不同而妥协自己的信仰和自己的原则。我们不能与那些和我们的生活目标不同、价值观念不同、信仰不同的人结成任何利益的同盟。那么律法和原则有什么不同呢？比方说结婚，如果你说一定绝对的认为信徒不能够与不信的人结婚，那么你这就是在执行，在遵循一条律法。你说结婚的时候你通通不能够和不信的人结婚，你和不信的人结婚是不对的。如果你要这样来做的话，这样来看待这个婚姻的话，那么你就是在遵循一条律法，因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情况。那么关于婚姻实际上是很复杂，我个人认为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轭，这句话不是只对婚姻讲的。换句话说呢，我们不能够简单的说这个信和不信绝对不能结婚。我不是主张信的人和不信的人结婚，你要是我的儿子我的女儿谈恋爱，我一定不希望他们去和不信的人去谈恋爱，是不是？当然这还早，这个但是呢你不能够把这个当成一个律法。这个如果你是一个爱情至上者，爱情至上主义者，那么你认为爱情超越了信仰，那么你就是没有坚持基督徒生活的原则。一般的说，婚姻是一个多方面的结合，如果两个人的这个基本的价值观、人生的目的都不相同，那么在一生当中两个人要在一起经历人生的风浪，一起做出许多大大小小的决定，那么你怎么能够想象人生的方向、基本的价值原则完全不一样的人，他们怎么能够和谐相处呢？你想，丈夫做一个决定，密切的这个牵涉到妻子的利益；妻子做一个决定，也完全这个很大的影响这个丈夫的生活。那么在这样的情形下，两个人的基本价值观不同，人生的方向不同，他们怎么能够在一起度过这风风雨雨呢？所以一般的情况是这样，在感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你要避免和不信的人发生感情。可是呢，也有很多是 不一般的情形，你必须在复杂的情况当中做出选择，那么其中只有一种选择是结婚。这个因为你选择不在婚姻中妥协你基督徒的生活原则，并且你有信心要把你所爱的人带到神的面前来，在这种情形下你可以选择跟他结婚。那么其实感情啊，这个感情生活是很，你感情生活是没有办法遵守律法，当这个感情真的发生的时候，你说这个是很难办的。但是呢，感情呢是神造我们就这样的，所以呢你说怎么样。所以呢，律法和原则有什么关系呢？有什么不同呢？律法就是说别管什么情形都不可以，但是原则呢，就是说这个原则是告诉你怎么样指导你的生活，你在具体的情形下你自己来做决定吧。我们认为信的人和不信的人在婚姻里会有很多的麻烦，但是呢这不是一个律法，这是一个原则，你怎么样来指导你的生活。所以呢这样呢，这个判断并不是很容易的，我到底这个人我能不能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来。所以呢也常常这样的决定会带有很大的风险。然而生活是复杂的，我们不知道每一种情形是怎么样的，所以呢这就是原则和律法的不同。保罗说信和不信不能同负一轭，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重点在于强调基督徒要过圣洁的生活，不能妥协于世界，与世界同流合污，这是我们的生活原则。那么在这个方面呢，这个圣洁不是一个新的律法，圣洁是一个生活的原则。那么这个生活的原则呢，我觉得在今天我们怎么样理解信和不信的人不能同负一轭，我觉得在各个方面我们都会牵扯到这个原则。比方说我们做生意，难道今天你做生意能够和不信的人或者是信别的宗教的人能够避免和他们打交道吗？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但是呢，这里边保罗给我们的原则是说，你不要在密切的这个利益关系上和那些不信的人结成一个同盟，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这个我现在服侍的教会，那我们有两个 campus， 其中呢在华盛顿湖东边的那个 campus 发展得非常快，那个教堂老早就不能够容纳，就不能用了，所以呢我们现在正在买一个新堂。等到这个新堂呢一共在一个很大的空地上有三座建筑，那么三座建筑呢，我们的力量只够买两座，不能够三个都买下来。那么另一个我们 offer 的时候，另一个房子还没有被 offer 出去，我们也不知道什么人和我们做邻居，是吧？那么在这个时候，等到我们把一切这个都开始进行当中了，不能够撤回来的时候，那第三个房子被 offer 出去，我们现在知道这第三个房子是什么。这个我不知道神给我们什么样的功课，这第三个房子呢，是你知道西雅图那个地区更大一点的地区呢，叫做 Puget Sound Area， 是吧？ Puget Sound Region， Puget Sound 是那个海湾，这个西雅图不是临着太平洋，是离着那个海湾，那个海湾的附近沿岸都叫 Puget Sound Area， 那是一个很大的区啊。那么这个区里的那个 Muslim Center， 这个他们买了那个房子，那个房子呢要跟我们做邻居。我说神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功课呢？你怎么样跟他相处？那我们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实际上真的是就掀起了第一层的麻烦，就说我们的 parking， 你知道西雅图的这个 city code 是很严格，你要有多少人的聚会，你外边必须要有多少一定数量的那个 parking 的位置，是吧？那我们的不够，那第三座楼其实那是一号楼，我们是二号楼三号楼，一号楼也不够，二号楼三号楼也不够。那么这个穆斯林就提出来了，他说我们可不可以 share 我们的 parking， 这个我们可不可以 share 我们的 parking， 这个他说我们是礼拜五的白天做这个聚会，你们一般的呢是星期五之后一直到礼拜天做，那就说礼拜五给我们用，礼拜五以后都给你们用，成不成？那 那我们长老团这真是一个挑战，这个要不要跟他进入一个约？所以立刻有人提出来，我们不能跟他订约。那别人说，那不叫约可不可以呢？这个叫一个 contract 可不可以？所以呢，这里边给我们一个原则。那在重大的利益上，如果我们想向他们传福音，那穆斯林神也要得穆斯林的这些人，那只要他们接受主耶稣的救恩，他们就进入神的家庭。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使命，我们有意的去做，去接近他们，那么这是我们的使命，这不是和他们在利益上，在关键的利益上结盟。但是我们要为了利益和他们结盟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把握我们自己，是吧？这就是一条原则。这条原则你怎么样去做不容易，你还是要抉择。所以呢，这是我们在第一个问题，就是认识信徒的圣洁生活。那么这个认识是很重要的。第二个方面呢，从第四节的中间一节一句开始，一直到十八节，这个层次是为什么要保持圣洁的生活？为什么要保持圣洁？坚守我们这个为什么我们要保持圣洁，坚守我们作为基督徒的道德准则呢？其实不必是基督徒，做一个人就应该坚持道德的标准，远离罪恶。这难道不是一个显然的问题吗？这本来应该是一个显然的问题，也曾经是一个显然的问题。然而在今天，这个问题不再显然了。比方说关于婚外情的问题，今天是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因为人的欲望啊，那么在一定的环境下，如果这个环境稍微的宽松，可以许可，那么这些欲望都会释放出来。那么婚外情在社会当中，我们可以想象，不是很久的以前，那么本来是一个见不得人的事。我在中国的时候，那当然有人有婚外情，这些事儿都不少见，是吧？那么那个时候没有，我不记得有谁是不介意的。那么他有婚外情，往往呢他掩盖。我记得我在上中学的时候，我们中学的老师里边有两个老师，一男一女。那我们都明白他们有婚外情，但是每次呢，他们从一个没人的地方回来的时候，两个人分着走，这个没有人觉得这是一个光彩的事。可是今天的人怎么看待他？你知道，我2006年隔了好几年回到中国去，回到我从前的那些同事、那些朋友当中去，我发现怎么搞的，这个情形已经天翻地覆，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我一个很好的朋友，他是教授，他也是一个很好的学者，他跟我说啊，他说我现在的生活就是饮食男女。那我听了他这句话，你知道我怎么理解吗？那他是研究青楼文学的，我以为他的研究生活，因为他爱吃那个美食，我就想他是研究这个男女，所以他是饮食男女。到后来我越听越不对啊，然后我们的共同的导师跟我讲说，他现在的生活就是这样。那我再发现呢，你看他是在跟我讲，我发现的那些有婚外情的人，他们是炫耀，你知道吗？他不是掩盖，他们是炫耀。那么如果你回到国内去，你可能发现这个不是很难就发现。我听说现在的这个贪官，中国的贪官很多啊，我听说10个贪官里边有9个都有婚外情。那么如果在现在的这个环境当中，如果一个有身份有地位比较成功的人，如果他没有婚外情，他是被人瞧不起的。这个所以你看，这个可怕在什么地方呢？在于道德发生了变化，是吧？我们的这个世界道德发生了变化。这个比如说这个婚前同居的男女，还有过于随便的两性关系，那么这种情形现在到处都是。这个有的时候呢，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吃惊，我就发现那些追求福音的人，常常来教会的人，有的人是这样，有的人是住在一起的，那么有的人呢是基督徒，但是呢也有这样的生活。 但是还不能够分开。所以呢，做婚前辅导的时候，那么其实也并不奇怪，你就发现突然发现他们俩其实是住在一起，婚前辅导还没有结婚呢，他们是住在一起。你知道我在 New Orleans 的时候，在 Tulane 团契里，那么有两个一男一女两个人，那么他们每个礼拜都来查经班，非常追求。但是呢，别人告诉我他们俩住在一起，那么其中的一个是结了婚的人。那我跟你讲啊，在这个时代，你再想提醒他的时候，你的压力很大。那我一直在祷告，我想我怎么样跟他谈，我想我不能不跟他谈，我怎么谈呢？我在神学院里找了两个同学，在我专门为这件事祷告。那祷告了一段时间，神给我一个机会，我在带他们查马太福音。那么那个时候到了登山宝训，到了关于这个婚姻问题的地方，我想神给了我一个 perfect time， 然后我来谈这个问题。当时 Tulane 的那个查经班有两个班，我带一个班，另外的人带一个班，这两个人都在我的班里。等到我到了那天的时候，这两个人号称是我的铁杆，说你讲什么我们就跟你去。那么到了那天，有一个没有来，去了另外一个班。那我知道 something going on， 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他们俩分开了。然后呢，我和其中的这个男孩一起做了很长时间的一个辅导，然后他告诉我，他说他知道你要讲什么，所以呢他离开了。就是说你看，不是因为我要讲什么，是圣灵在工作，圣经做的工作已经知道了，所以他们就分开了。但是我可以想象，当初呢我的压力很大，在做这件事的时候我的压力很大。那么你看，这个世界是很不一样。我觉得这种情形也不会不再看见，这个也会很多，会越来越多的看到。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如果你不随波逐流，反而会被人觉得你是个怪人。我们的世界已经到了一个美丑不分的程度。难道本来是犯罪的事，因为犯的人多了，就不是犯罪了吗？你知道我上小学的时候，我们有一句口头禅叫做法不责众。这个如果我们犯了学校的规条，我们一看全班有三分之二的人都犯了，我们心里就毫不惭愧，我们想老师绝不会惩罚我们，叫做法不责众。但是今天我们这个时代就是犯的人多了，就是这样。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一个显然的问题就不再显然了。这样呢，我们坚持我们的信仰生活的原则，不妥协，我们可能会有很大的压力。我们甚至有的时候会怀疑是不是我们自己错了。如果你有曾经有这样的怀疑的时候，那么就请看保罗是怎么说的。那么在这几节经文里头，保罗说，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撒旦，他这里边用的另外一个词叫另外一个撒旦的另外一个名字叫比列。他说撒旦，这个基督和撒旦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的有什么相干呢？保罗为什么问这样一系列的问题？为什么问了这么多的问题又都不回答？那么因为他用的是一个设问句，设问句是他问了这个问题你就自己知道这个答案。那么这些问题，他的问题和答案是显然的，是不需要回答的。那么在他要求信徒保持圣洁的时候，那么他就想到有人会辩论，为什么要求我们？为什么要求我们这样做？为什么会这样要求我们？那么使徒在这里就用这些显然的问题作答。如果义和不义，光明和黑暗，基督和撒旦，没有什么可以相提并论的，那么信主的和不信主的也没有什么相提并论的。那么不是在人的人际的关系上，而是在生活的原则上。我们是属于不同的主，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当我们站在圣洁的神与污秽的世界之间的时候，当我们的这个在神的圣洁和世界的污秽之间，那么我们看见这两者是极不相容的。我们必须做出我们的决策。 那么这是一个不可妥协的问题，不能既爱罪又敬拜神。如果我们妥协，就像开头我们提到的那位体育明星那个 Joe 一样，那么我们的嘴里所说的神就不再是那位圣洁的神。那么保罗说我们是圣洁的神的殿，因为神向我们说，他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们举一个例子，如果你家里要接待一位尊贵的客人，那么你是不是要打扫干净呢？那么圣洁的神住在我们中间的时候，我们也要保持圣洁。那么神跟我们应许说，他说他要住在我们中间，他说他要住在我们中间，在我们中间往来。那么我们使徒保罗说我们是圣洁神的殿。那么所以我们在今天的第三个信息里边，我们谈的是圣洁之道，在圣洁的这个我们在世上污秽的世界上怎么样处事为人，我们应该怎么样保洁保持自己的洁净。但是这个呢，不是为了达到神的标准，而是一个途径，成为圣洁的一个途径。那么因着这样的缘故，因着神是圣洁的，他要住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要遵守这样的道德，我们要保持自己的洁净。那么就是因为有这样尊贵的客人，那么圣洁的神要住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要保持圣洁。那么耶和华说，你们务要从他们，就是他们就是外邦人，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那么这是神，这就是神永生神对我们的应许，他是信实的，如果我们持守他的圣洁，他必持守他的应许。那么耶和华应许我们说，你们从那些外邦人，从那些世界，从那些不洁的人当中出来，那么与他们分别，不沾染洁净的物，他说我就收纳你们，我就做你们的父，你们就要做我的儿女。神怎么样从借着我们的生命活出来呢？那么我们要保持圣洁。那么这是从第二个方面，就是神这样应许我们，我们为什么要保持圣洁呢？这就是我们的原因。第三个方面就是第七章的第一节，实践圣洁生活的挑战。圣洁生活是一个挑战，持守圣洁，那么把它活出来，实践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的确是一个挑战。那么因为圣洁不是一个认识的问题，不是一个理解的问题，最终它是一个实践的问题。我们如何坚持我们的圣洁呢？这实在是一个挑战。挑战呢，不一定就是一个大的试探，换句话说，不是大的试探才能够成为挑战。那么一个大奸大恶在我们的面前的时候，就它不是那么难于判断，难于坚持。可是那些小的经常的那些试探却更是挑战。那么刚才我在休息的那段时间里，我太太跟我讲，她说你讲这个实践圣洁生活的时候，可不可以强调这个那个在家里人的面前和在那个你亲近人的面前来持守这个圣洁的生活。我觉得呢，我觉得这是一个提醒，也许他提醒我，这个如果你在一个正式的场合，不常常见的场合，在那些啊你很注意别人怎么看你的那些人的面前，在那些不常常见面不常常一起生活人的面前，那么这也许不是那么大的一个挑战。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些大是大非的面前，大奸大恶的面前，那个判断不是那么难。可是呢，在那些每天经常的来临的和家人每天相处的这种生活当中，那么你怎么样持守这个圣洁的生活，坚持你的原则，活出那个神的原则来，这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神要我们过圣洁的生活，并不是我们不犯大的罪，而是要我们全然的圣洁。那么有一个故事，有一个经历，在很久以前， 这个我们当中可能有不少人去过英国，去过伦敦，我是没有去过。那个伦敦可能有一个区叫白教堂区，叫 Whitechapel District， 那么那里呢有很多卖旧货的地方。那么有一次呢，那个卖旧衣服的那条街上有两个神学生在那逛那个街，那么逛街的时候呢，他们看到一套看上去崭新的西装挂在那个衣架上，在那出售。那我想起来我在这个做神学生的时候的生活。神学生呢往往是很穷啊，这个我记得我当初从巴吞入去那个读神学的时候，那有很多弟兄姐妹对这个神学生的生活呢，我觉得有很多的误解。当时很多人认为，因为你知道我们教会传福音非常殷勤，如果你愿意信主，我们教会愿意付很多代价，我们可以请你做很多事，都是 free 的。所以呢，大家有的人就会认为，哦，信主都有这么多的优惠，那读神学当然优惠就更大。有的人说，哇，那一定是不收学费的。有人说，那岂止是不收学费，但你的生活都包了。其实我跟你讲，神学院能够得到奖学金是很难的，比 LSU 是难多了。这个因为你想啊，那些 assistantship 都是理科 offer 是吧？那个经费很多。可是神学院是一个纯粹的文科的学院。你知道神学院还有一种理念，神学院的一年级，这个绝对不会给你免学费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想，你到底是不是神呼召的？如果要不是的话，你就坚持不下来，是吧？你就会走。其实不光是 New Orleans， 很多神学院都是有这个规则，第一年是不给你免学费的，更不会 offer 你那个奖学金。这个所以呢，你如果坚持不下来，那可能是你并没有那么大的决心，也许神没有呼召你。所以呢，神学生是很穷的。但是呢，有一个矛盾的地方，但是神学生是需要穿西装的，这个因为他讲道的时候，他在服侍的时候，他要穿西装。所以呢，在神学院里呢，在New Orleans神学院里有一个叫 Swamp Shop 里边都是 free 的东西，但是最多的东西是什么呢？是西装。你知道那个，因为New Orleans神学院是美南浸信会的神学院，美南浸信会在路易斯安那有很多大教会，那么这些大教会呢，定期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捐献他们的西装，穿过，但是仍然很好很新。那么这些很多都进了神学院。那所以呢，其实我当时找一个西装当然还是有点难，因为那个都是号比较大的，但是西装呢其实一套就够了。这个所以呢这两个学生呢，神学生在那个白教堂区这个逛街，那么买西装，那么看见一套西装，哇，又高级又好，非常新，崭新的。结果一看呢，这个价钱很低，他们想这是怎么回事呢？然后他就仔细的看这个西装，旁边有一个标签，那个标签上写的呢，说只脏了一点点，价钱跌了一大截，这个是一个浅色的西装。然后他仔细一找，果然有一个污点，那就是为什么这个西装卖的这么便宜。那么这个一个神学生跟另外一个神学生说，哎，他说你看这个标签，这真是一个很好的那个 sermon illustration， 就是一个这个讲道里边的一个例子啊。他说你看，污了一点点，脏了一点点，价钱就跌了一大截。所以呢，当我们对我们的品格进行评估的时候，我们的价值，如果我们在我们持守圣洁的生活上，我们不能够坚持，这个我们就被弄脏了一点点。比如说我们可能在一些小节上做了一点点事，看了一张下流的照片，这个读了一本该诅咒的书，或者放纵自己不诚实，或者是有一些贪婪之念，那么这些东西可能别人也不知道，也都是很短就过去的事。但是呢，当我们面对品格评估的时候，我们的价值就会下降一大截，那么我们的纯洁，我们的能力就离我们而去。所以呢，你看这个时代有人就说，基督徒为什么没有能力？ 那么答案是什么呢？是因为我们这个时代不够圣洁，我们在尤其是那些小的地方，我们不能够持守圣洁，所以呢，我们的能力，神给我们的能力就离我们而去，因为我们的能力是从神来的，神是圣洁的。如果我们不圣洁，我们就跌了一大截的价钱，就像那些商品被销售在这个，那么放在那个世界的货架上去贱卖。如果我们不能够保持圣洁的生活，我们本来是贵重的器皿，我们就只能放到世界的货架上去被贱卖。如果在正确的道路上偏离一点点，那么我们在被神与人使用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被大大的降低了一大截。事实上呢，一点点小的隐而未现的罪就能弱化我们的品格，以至于当我们面对道德危机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受考验，因为我们一直对小罪大大咧咧，结果呢，在属灵的征战上我们就打败仗。这个中国人有一句俗语叫这个苍蝇不叮没有缝的鸡蛋，是吧？当一个鸡蛋出现缝的时候，小小的一个缝，那么它就引起细菌的那个聚集，所以呢，那个苍蝇就会过来。所以呢，我们不能够在道德生活上，在圣洁的问题上，我们不能够有破口，我们要非常的严谨。我们常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恩典的时代，这个我们刚才说圣洁是一个行动，那么不单单是一个理解，那么圣洁的生活不能够单单的靠恩典。我们常常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恩典的时代，好像我们什么事都可以做，什么罪都可以犯，反正神已经赦免我们了。弟兄姐妹，坚持圣洁的生活不能够单单靠神的恩典，神有恩典给我们，但是神对我们有要求，神的应许是一个约，跟我们定的一个约。这个什么叫约呢？约是两部分，那么两方订立一个约，各持守一定的责任和义务。那么神要做他那一半，那么那就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他来赦免我们，我们也要做我们的一半，我们这一半就是信心。坚持圣洁生活是我们对神的一个态度，我们怎么样对待神。那么有些试探我们觉得我们不能够胜过，但是我们能够胜过的那些试探，我们真的去胜过他吗？我们要胜过他们。所以呢，我们要立一个志，守住这个志。那个成圣是需要立志的，我们要在神的面前立一个心志，守住圣洁。那么为从前的过犯真诚的忏悔，那么神就赦免了我们。而我们呢，要有一个行动，这就是保持圣洁。使徒保罗说，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你看在他的这句话里边就有这样的一个层次，他说我们既有这样的应许，既有这等应许，这是神给我们的那一部分，那么我们就要洁净自己。我们是这样的身份，所以我们应该洁净，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那么第二个层次是什么呢？是敬畏神，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那么一个保持圣洁生活的人是敬畏神的人，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分别为圣。第三个层次呢，就是我们可以得以成圣。所以在这里边呢，你看持守圣洁的生活是一个途径，是与我们所得的救恩相称。换句话说，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事，这些承受了神的救恩，得了神的恩典的人，就应该是一个圣洁的人，就应该持守圣洁的生活。那我不知道今天对你的挑战最大的是什么试探，我知道每个人都面临挑战，但是每个人的挑战不同。我不知道今天在座的弟兄姐妹，对你来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最大的试探是什么。有可能是说谎，有可能是妥协， 有可能是懒散，也有可能是贪婪，也有可能是野心，也有可能是在互联网络上去看那些不该看的东西，有可能是贪图享乐。那么有可能你在一些小事上苦于不能够坚守原则，也有可能你在重大的试探上有很多的挣扎。那么今天呢，让我们以真诚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向神忏悔，向他立志，那么求神赐给我们力量。那么当我们做我们这一部分的时候，我们持守我们的生活，我们对神表明一个心，表明一个态度的时候，那么神就帮助我们，那么让我们真的不再是我，让耶稣基督从里面活出来，让我们真的能够达到神的标准，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在基督里，我们看见基督圣洁的榜样，那么我们的主他就是一束这个洁白的百合花。我记得有一次我当时住在 New Orleans 的时候，有一次我们教会去参加一个夏令会，福音营或者是可能是退休会，然后呢我就过来讲道。那么那一次呢，我记得大部分的弟兄姐妹都去了退休会，当时好像只有六七个人在这里，我记得师母留下来，当时师母弹钢琴，那我讲了一个 message， 我记得好像讲的是以弗所书的第一章。那么当时呢有一首歌曲，我们到最后讲完道唱的一首歌曲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曲，就是主是百合花。我记得当时师母弹的那个弹的钢琴，我们不是在这里聚会，我们是在楼上聚会，一共只有六七个人。那么我们的主耶稣是一束洁白的百合花，所以呢我们的主时常激励我们，像刚才刘弟兄带我们唱的那首歌曲里边说，我愿常见你，主耶稣，那个英文说 Be thou my vision， 那么主耶稣就是我们的 vision， 我们睁开眼睛就看见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榜样。那么让我们从我们的主得到激励，那么让我们花一点时间在神的面前祷告，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反省，反省我们现在的生活，我们面临的挑战，我们的难处，我们所犯的罪，我们把它放在神的面前，让神来饶恕我们，让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他面前